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7月3号了啊，那么已经进入七月份了，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那么在解答之前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东方电台呢已经有8年了啊。这个8年呢，我们有一次慈善的文艺晚会在悉尼的市政厅。那么这次呢，有啊这个澳洲政府啊、中国政府啊一些高级官员，还有啊世界知名人士和艺术家。单单悉尼歌剧院的女高音、男高音，我们就请了3位。然后呢，还有那个来自那个台湾的歌星和啊中港台的歌星，还有魔术家啊、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有舞蹈。非常精彩，全部都是最专业的。那么在我们东方电台呢，大概就是这么好的一台节目啊，我们只有呢慈善义捐的10块、20块、35块，希望大家呢啊踊跃来买，到后面肯定票子都没了。好，那么是8月7号晚上啊。那么台湾的一个著名歌星，还有中国大陆也有歌星都会前来啊，所以呢，那么叫什么名字啊？还有台湾的歌星是孟庭苇，他也将来啊来为我们啊演唱啊。那么我们呢，所有的这些啊小小的一些心意啊，全部捐给那个澳洲忧郁症协会慈善机构。好，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喂。
喂，你好。
哦，稍等一下。嗯，师傅你好，听得到我讲话吗？
响一点。
师傅您好，那个想问一下，师傅戴佛珠和脖子上的挂坠有什么区别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都是好的，戴佛珠的话呢，就是说让你这个心啊能够守住你的心，不要让你的心乱动。戴挂坠呢，就是让观世音菩萨常住在你的心，实际上呢并不是菩萨真的在你的心里边，而就你戴这个佛珠之后呢，它会有一种佛光出现。当你碰到一些不好的气场的时候，佛光就没了，但是呢当你碰到一些啊好的时候，这佛光就会闪闪发亮。那么给你灵感的时候呢，通过呢观世音菩萨的挂坠呢，会让你脑子啊产生一些菩萨跟你讲话的那种感应，所以你就会突然间想到，哎，我不能这样吗？我不能那样吗？实际上是佛珠感应，当然这个佛啊，这个这是这个挂坠的反应，所以挂坠绝对比戴佛珠还要厉害。戴佛珠呢，就是首先让你看到你是学佛人，第二你要常念经，第三。啊，这个佛珠戴在手上，你不能做坏事啊！你用两个手经常去做坏事啊，这也是一种戒律啊。佛珠戴在手上也是一种戒律，现在明白了吗？好了。
嗯，明白了。好，感恩师父。嗯，那么想请问一下师父，我们现在戴的观世音菩萨护身符，因为一直有新的不同款式的边框和项链出来，同修们为了好看，经常不同款式的护身符换着戴，和一直戴同一个护身符，这样子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的效果是一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是一样的。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换件衣服了，你是不是还是你本人啦，傻姑娘？
哦，对。
啊，你换件衣服了，你就不是观世音菩萨了，你就不是你了。你小王，你姓王，你叫小王，你换件衣服变小张了。傻姑娘、
哎、你怎么知道我姓王？我是叫小王。
我随便讲讲的。
我知道了。感恩师父开示。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家里现在装修房子，想做一副大悲咒的相框挂在客厅里边。想问一下师父，大悲咒的字体黑色的，底色用什么颜色最好？请师父开示一下。
大悲咒底色最好不要用黑的，字体可以黑的，底色白的也可以、底色黄的、白的都可以，都可以。
哦， 行，好的。那如果做好相框放在墙上，前面要注意些什么？念什么经文吗？
没什么，挂上去，菩萨他常常的护法神常常会过来慈悲加持的。
嗯，好，就挂在客厅当中是吧？
对对对。
嗯。好，感恩师父开始。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嗯，同修的女儿14岁，她自己念经做功课，初中生，但是她现在总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同学会谩骂她，会抓她的头发，用语言攻击她，她经常替同学跑腿做事情，但是总是得到冷嘲热讽，然后而且还被骗钱。师父想问一下，他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子的？请师父开示一下。
上辈子欠的。
嗯。
你叫他换个单位就好了，换个学校。
换个学，转学是吧？
啊，转学，就是那批钱是他欠人家的同学都在这里呢，叫他转学，然后叫他不停的念姐姐咒，念小房子，很快就没了。
嗯，像姐姐咒她每天念几遍呢？
108遍，冤结这么深。
行，好，这个是这个女儿本身的恶缘，就是冤结是吧？
对。
嗯，行，我知道了。因为这个女孩子14岁，现在已经想不开了，然后害怕，已经有嗔恨心了，然后想报复她的同学嘛，然后也不想上学了。嗯，师傅你要不再给她开示几句？
没什么，换工作嘛就好了，换个学校嘛。
哦，
我已经跟你讲了，关学校念经，这种孩子现在在受报呀，本身就受报呀。嗯，
好的，明白了。好，感恩师父开始。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知道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也正因为如此，这个表面上不公平的世界在本质上是很公平的。但师父以前节目偶尔也会提到某人头畜生道坐马有点冤枉，或者其他例子有点冤枉，请问师父，这个冤枉和因果报应公平有什么区别吗？
实际上冤枉也好啊，这个啊是公平不公平，实际上这个看你自己本身人的概念了。那我问你，妈妈为孩子付出这么多，最后孩子不孝顺，妈妈公平吗？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妈妈不要冤枉，那上辈子这些孩子都是讨债的，所以他不来讨债，谁来讨债啊？所以妈妈有什么好冤枉的？
嗯，
对不对啊？所以有些事情我这个道理一讲你就明白了，就是说有的是缘分啊，缘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好，感恩师父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同修因为工作的原因时常很晚回家，而且在晚上10点以后才上晚香念礼佛，经常会念着念着跪拜姿势拜在拜跪垫上睡着了，请问师父，同修拜菩萨睡着，或者念睡着了，或者跪拜着念经睡着了，是否对菩萨不敬？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没有，菩萨会心疼他，反而很好。等到他醒过来，他会增加很多能量的，菩萨会给他加持的。他只要在跪拜上睡着的话，菩萨都会给他加持的。
嗯，
明白了吗？
行。嗯，明白，感恩师父。嗯，还有一位同修最近比较痛苦。嗯，同修不想行男女之事，并且已经许愿了，但是他的男朋友不能接受，提出分手了。之前也没有这种行为，但是同修很坚定自己的立场，觉得这种事情太脏了，也明白感情要随缘，但是失去这份感情也很难过。他们两个都是弟子，请师父能不能帮他们开示一下。
首先这个事情是这样讲的，看你修到什么程度你就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今天啊修菩萨道，那你讲都不要讲，坚决不做。如果你今天只是说我要啊修佛学佛啊，我好好修心，那你这个人间正常的一些事情你应该可以接受的。因为你要结婚嘛，你又不是法师，你法师不结婚呢，那你当然不能做这些事情了。但你现在是人了，你人可以做这些事情了，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是畜生呢，你还能狗还能吃屎呢，那是不同的境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老婆现在境界很高，但是他老婆又没有发愿啊，不结婚，那你必须要结婚，你必须谈恋爱，你就必须要接受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你听得懂台长意思吗？
听得懂。
哦，你谈恋爱你又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人家对方当然有意见啦。
嗯。
你有本事你不要谈恋爱呢，谁来跟你做这些事情啊？你觉得很肮脏，你为什么谈恋爱啦？
是的。
那人家法师不活了，法师没有爸爸妈妈的，人家戒境界高了，人家成功了，那你现在没有戒，你还一边谈恋爱一边还要假装圣人，你这里一边要做好人说我要做雷锋，这里又不肯做好事，现在听不懂啊？
对，嗯。
你什么样的境界做什么样的事情啊？你今天菩萨你可以跟做这种男女之事的，你今天是法师你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如果你是一个好女孩子，你谈什么恋爱？你谈恋爱不就那些事情吗？谈得出什么好事情了？你现在自己能够控制住自己，境界又高，那你就是像同修一样，两个人客客气气好好的，不要去做那些烂事，很难的。你能控制吗？你控制不住先控制自己，你连自己都控制不住你还能控制别人吗？
嗯，
对不对啊？
是的。
台长从来没有叫人家说不谈恋爱不结婚，这个都是随缘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到了什么境界，你才能找什么事情的人呢？那为什么有些孩子他一辈子他不结婚，不就是没有人烦恼吗？师父在香港有两个小姐妹，只要家里人一叫她谈恋爱，他们就哭不想活，就念经开心。那你怎么办啊？那家里人说你没有幸福了，他就说我这样最幸福，我已经看够了啊！我看见这些婚姻问题，我就看看爸爸妈妈我就知道了，我再看看自己的哥哥姐姐我也知道什么叫婚姻了，我自己也谈过恋爱，我也受过伤，我所以这辈子我不想结婚了。你说他对还不对？我不知道啊，他境界高了，
对的，
那就好了。那为什么有的人喜欢谈恋爱？那这个树林子到了什么鸟都有啊，你让他去好了，他愿意结婚结婚吧，这个世界是自由的啊。所以我们学心灵法门从来不阻碍人家任何的这个自由啊，他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他自己的自由啊。所以人的自由都是自己找寻的，并不是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在那痛苦被老公打骂，他就说哎呀我真的这辈子真的受苦啊，我如果哪一天解脱了我再也不会有婚姻了。终于有一天她老公外面找这个女人了，跟她离婚了，她就很随缘，哭也不哭，她就说祝你幸福，我们两个人我该还你都还完了，从此以后人家再给她，她长得很漂亮，再很多的人家给她捉媒，她心都不动的，她就一门心思开始念经了。她说我就像在家就是出家人一样，那么从此以后她就没烦恼，她没人打她，她没人骂她，她一个人快快乐乐的。你说她对还不对？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有缘分的善缘就是好事情，恶缘呢就是坏事情，那为什么还要去顺着恶缘去走自己的命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的我都不知道，你们来考虑了，明白了吗？
听得懂，明白。
好了，这话有什么好讲的？嘴巴里面还要做这些事情，还要谈恋爱，要卿卿我我，这里面老公男朋友要提出那些事情吗？哎呀不要了，你不假装正经啊？你不假装正经啊？
因为这个女同修已经许愿不行男女之事了。
那这种事情你就等于说我这辈子活在世界上我不吃饭一样的。你只要有男朋友你怎么会不行这些事情呢？你不是自己给自己上套吗？你不是自己开玩笑吗？
对。
你要想不行男女之事，你不要去找男人，不就没有男女之事了吗？你找了男人又说我们不是，你今天说我跑到饭店门口肚子饿的这个样，你说我不吃饭，那你跑到饭店你来干什么？你告诉我呀。
是的。一定要让同学听一听这个录音，
明白不就好了？对不对啊？
对。
有些女士婚姻两次失败，她再也发愿不找了，人家现在自自由由的，开开心心想干嘛就干嘛。因为他经尝够苦痛了，一切都有了，对不对啊？他觉得这个不是对他来讲不是件好事情，而且他觉得这些东西很肮脏。那好了，你不要去生产他的肮脏的条件呐。你说你一个人想不到 你一个人想不受到病菌的感染，你说你不要到人家病菌的地方去啊。现在非洲有这种埃博拉病情，那你不想得到埃博拉这种病情的话，你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啦？你不去不就可以啦？
嗯。
你不想搞男女之事，你为什么要去找男朋友啦？你以为男朋友跟你一样就这么干净？他看见女孩子他不动心，他找你干嘛？我看你们，我跟你们讲的这些理论都是人间的正理、正法、正道，很多人就是搞不清楚。嘴巴里说我要吃素啊，眼睛里看的都是牛排啊、猪排、羊排，都是自己过去喜欢吃的，还要说我就不要吃。那人家饭店里给你端上来了，你到饭店里来吃，它里面全是荤的，那你不吃你来干什么啊？
嗯，
好了，
是的，嗯，
不讲了，
行，
有智慧的人们都懂了，
嗯、
怎么回事啊？只有没智慧的人、假装正经，你不开玩笑啊？人家拉拉你手，
嗯，
人家跟你谈恋爱，
嗯，
怎么办啊？
嗯，
我不要。我不可以，我学佛人。
师父好可爱。
你学佛人，你就根本男朋友都不要去找，你怎么好找？你要干净，你要清净，除非你进来谈恋爱，你就不要去把自己戒律戒得太厉害。那你也一样学，只不过境界低一点嘛，境界低一点嘛，也是小学嘛，也有文化呀。文化低呀、啊，中学也有文化、
嗯，
文化低呀、啊。你要想读大学、读博士生、研究生，那你花出更多时间，
嗯、
你境界高了，你得到的也多呀。
对。
啊，好了。
嗯。好，嗯，感恩师父，师父说得很透彻的。嗯，感恩师父。
所以很多人经常自己找自己麻烦呀。嗯，这个麻烦不自己来的，对不对啊？
对，
而且谈恋爱你又不是结婚，那结了婚没办法。
嗯，
说老公啊怎么样怎么样，那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那只能慢慢的化解。
嗯、
像你这个还没有煮成熟饭，你化解都不要化解的，自己清心寡欲一点嘛就好了，啊，对不对啊？
对，
啊，
对。
好啦，
好，感恩师父。嗯，师父，嗯，同修想问，如果香和油灯点着的时候人跑开去做别的事情，佛台前没人，会不尊敬吗？
应该不会，因为你香点着也是一份心啊，你虽然做其他事情、
啊、
但是你香点着也是一份心，点着给菩萨供一供嘛，啊，
嗯，
菩萨又不要你赔的了。
好的，嗯，感恩师父。嗯，还有一个问题，同修想问师父，现在念礼佛，有同修采取这种方法，礼佛时间8分钟到10分钟，甚至更长，在念的时候试图去感受经文的含义，不是强求的，发现在念的时候有丝丝的热气在流动，请问可不可以这样念？
嗯，不要去感应。
哦，
啊，这感应会感应错的，因为感应的不好的话有灵性上升的。
哦，
因为很多人感应错了呢，你以为啊、
嗯、
你以为冥界里边给你的都是正能量了，有的人就是啊、
嗯、
不停的在念经的时候在冥想，哎呀菩萨你保佑我，你我看看我这个彩票能不能买，因为你本身问彩票你已经错了，所以菩萨怎么会来？
对，
那鬼来了呀、
嗯、
小鬼来了嘛，就、
哦、
你可以买的，哎，你赶快要多买啊！好了、
嗯、
全部输掉啊，赌博，你本身这种东西就不应该跟菩萨提的，那你怎么知道啊？
嗯
嗯
嗯，
明白了吗？
嗯，好，嗯，明白，感恩师父开示。嗯，还有一位师兄，他许了一个愿力，嗯，许的愿是我今发心不为自取人天福报生缘觉乃至全程诸位菩萨为最上乘发菩提愿因法界众生一时通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这个许愿了。嗯，想问
叫他出家，
前许、嗯、
叫他出家、
嗯、
这种愿力可以许的，叫他出家呀，这种大愿、
嗯、
前天还要吃肉，前天还在人间生气，你这种愿力不叫骗菩萨，你有什么资格许这种愿呢、啊、你连这个许愿的条件都没有，你不在骗菩萨，像真的一样了。你叫他许有求必应啊，你叫他许啊，
是的，
你叫他许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呀， 做得到不啦？
嗯。
做不到不叫打妄语啊。
对。
没有条件不要许，许了就不对。很简单道理，
嗯、
明白了吗？
好的。行，因为最近同修不知道怎么了，都许这种大愿。
大愿，大愿是发大愿的人许的，他发了大愿有什么用啊？他发了大愿之后，他接下来不做不到，好了，你知道吗？像这种大愿发的时候，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会遭天谴的。
哦。
你开玩笑了。
嗯。
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今天发了愿了，然后你再做一些肮脏的事情。
嗯，
我们不讲其他的，你这种愿意发的话，你人必须干净，肉体要干净，灵魂要干净，就这么简单了。你肉体又不干净，人体人的肉体又不干净，灵魂又不干净，你说说你发这个愿之后接下来是什么情况你就知道了。
对，因为是人很难做到，哎，
做不到的，开玩笑了，是人呐、啊、人呐、啊、人差得太远了，人是三善道里边最下等的一道，
嗯，
人的下面就是畜生了，人跟畜生只差一个道，所以人经常做畜生事情，畜生经常做人的事情，狗就是经常做人的事情，救主人，而人经常去害人，就像畜生一样。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那么师父他如果要那个重新跟菩萨说错了，念礼佛念几遍呢？
要念49遍，而且要好好的忏悔，还会有些小报应的。其实要记住，许愿跟师父一样，需要救人都可以，救度众生，学观世音菩萨慈悲啊，众善奉行，诸恶不作啊，对不对呀？你这些都可以的呀。你知道你刚刚念的这些都是菩萨的誓愿的，你做得到的，你还没成菩萨，你就说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啊？你今天还没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呢，你说我要在联合国里怎么样怎么样？你不在吹牛吗？你连联合国都进不去，你连潘基文你都做不了，你怎么样做行潘基文的誓言呢？我举例子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潘基文说了、
嗯、听得懂，
我要把全世界的苦难众生都能够不让他们呈现在战火之中。潘基文现在许了这个愿，但是还做不到。那你现在连联合国都进不去，你说我要让全世界苦难众生都脱离苦难，你不是在吹牛吗？明白了吗？
是是，嗯，明白
啊。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最后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师父和他说现在有阿弥陀佛在他身上保佑他，说等到同修事业有成之后，西方三圣也会来保佑同修，请问师父梦里说的事业有成是什么意思？
是师父讲的、啊、
梦到师父和他说嗯，对的，现在阿弥陀佛在他身上保佑他，
那很简单了，
直到等到、嗯、
事业有成，阿弥陀佛会叫他赚钱的、
嗯、不会
啊，西方三圣观世音菩萨来，你事业有成，多赚点钱。事业有成就是叫他救人的，师父现在这么救人叫事业有成啊？听不懂啊？
嗯，好，
叫他学的师父一样拼命的救人，那才叫事业呢。什么事业？精神事业，人间有什么烂事业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你就是李嘉诚，你也是带不走的呀。
对。
好了。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嗯，没有问题了，感恩师父、
嗯、
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了。
好，师父再
见。
再
见、
嗯、
再
见。
喂，你好。
喂，你好。
把收音机关掉。把收音机关掉啊！
哦，收音机关掉。
啊，讲吧。
啊，师傅你好。
啊。
哎，我想那个，你帮我感应一下好吗？
不感应的。
就是。
谁告诉你
感
应
的？
啊。
啊？
不感应的，今天感应个魂的。
哦，那么你帮我就是说可以选择一下吗？就是有一个小孩儿。他就是说现在是上那个特殊学校，但是呢他现在差不多要6岁要读小学了，那么他是在现在这个地方继续读下去，还是 转一个学校读，这个你能够告诉我吗？
这个我只能用人间的台长的职责来告诉你，如果这孩子没麻烦就读下去，如果这孩子在这个学校有麻烦那就转学，听不懂啊？
没有麻烦，只不过是如果转了学校以后，那个学校比现在更加好。
不要转。
那么你说
不要转
啊？
不要转。
不要转。
嗯。
就是转了以后会比现在不好是吧？
不知道。
但是现在这个学校呢，就是说班级是很好的，但是大环境不好。小环境好，大环境不好，但是转了以后呢，是大环境好，小环境可能我也不知道，所以我想请师傅感应一下，就是能够帮帮我。
我不会感应的，我就告诉你，不要转，你听我的话就听，你不听你就去转，以后不要来后悔就可以了，不要问我为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说转了以后还是要再转回来的是吧？
我不知道。你不听我话，不要问任何理由，你爱怎么做就去怎么做。
嗯。OK， 还有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好像师傅在那个度小学生，有一排小学生排在操场上，就像大合唱一样的，这样一二三很多排，然后你在度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没，这个你就要好好向师傅学习，活着就要度人，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老人、年轻人、妇女、儿童，全部都要度。好了。
哦。OK，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
动脑筋，把师傅的话多动脑筋听。
啊？
听师傅的话要多动脑筋听的，你才听得懂。
啊。
没智慧啊你，好了吧？
好，谢谢。
再见。
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对不起，请稍等一下。台长你好，对不起
啊，
我想请问台长，帮我解一个梦。前两天我梦见我梦见我已经去世六年的表妹，然后我们都在一起吃饭，那因为我很怕，我就念了菩萨的佛号，当我一念了佛号之后年花就跑出来了，然后那年花一直在上升，那我在年花的旁边也一直跟着上升，那梦就醒来了，这是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表妹问你要小房子。
okay，
你修得很好，你一念能够把莲花念出来，说明你已经修得很好了。 OK，
好，谢谢。然后那小房子要多少呢？
小房子多少，一般像这种直接来找你的至少21张。
那我就写我的邀请者就可以了吗？是吗？
你如果知道他名字就写他名字啊。
哦，知道他名字，那我就写金正那个某某某就可以了，对吗？
对啦。
好的好的。没什么了，谢谢台长。
好，再见。
好，感恩。OK， 拜拜。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
师傅。
啊、
哎，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师傅。
你好。
我没想到打通了，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师傅，是这样的，我想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您就是说那个收了那么多徒弟，我想问一下，就是就是说要如果徒弟修不好的话，弟子修不好的话，您是否会背业的？
你说呢？孩子闯祸，爸爸妈妈有责任不啦？
有。
收了这么多的弟子不好的话，你说师父有没有责任啦？
有。
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听听台长的节目啊，台长怎么这么厉害啊？严师出高徒没听过啊？我就是不
是，
我这么厉害，还有很多人在犯戒呢。我要是不厉害的话，这个法门怎么弘扬发下去啊？你告诉我呀。
是，对不起师父，弟子。弟子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师傅，我从那个就是从香港带回来了一个吊坠，就是我拿起来给其他佛友的时候，我发现碎了，这个该怎么办，师傅？
念几遍礼佛们就可以了。
对不起师傅，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 就是在开法会期间我跟他弄丢了，那个是不是也是要念几遍礼佛啊？
对啊，念几遍礼佛没问题的，这种只要跟菩萨忏悔一下就可以了，以后不要经常做这种事情就可以了。
哦，是的师父，是的师父，弟子会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师父，我昨天梦见，就是梦见师父了，梦见师父了，就是我发现师父就是开法会期间到我们家里来住，然后我给师父做饭。给师父做饭是这样的，就是我发现师父很累，躺在床上，我去给师父做饭的时候，我发现师父脱下来衣服，看到脊背上，师父的脊背上有，就是说有疤痕，就是一块一块疤痕，不想是不是师父，师父给我背业了，请师父开始。
那肯定的，给你看见就是给你背业，听得懂了吗？为什么不给人家看的？这还不懂啊？
是的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我今天早上还做梦，梦到一个，就是说梦见那个兰草，就是说要往那个花盆里面种，这个是不是？
那是好事情，种兰草这是好事情啊。
哦，是这样的师父，因为我今年也去参加那个香港法会了，然后我感觉到师父就是很辛苦，就是我在拜师的时候我就跪在最前面，我看到师父了，然后就是说我看到师父，我就感觉到我特别心疼。我看见那个师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近的跟师父接触过，然后我看到您的背确实就是驼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特别难过。我那个叫啥，我在拜师的时候，我就是跪在最前面的时候，我那个我本来就说在中间说的时候，我就是想说那个师傅，就说您注意身体，结果师傅就看了我一眼，我吓得后半句话我也没敢说，我是不是哪地方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好，请师傅批评我吧。
没有什么事让你早点开悟，快开悟最重要，明白吗？在人间很多事情到现在还执着着呢，这就是你不开悟的地方，还不明白啊？
明白了师父，明白了师父，就是师父注意身体，弟子一定会好好修的。
嗯，
弟子一定会一生一世跟着，跟着师父的，师父保重身体。
好，好的。
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
再见，
再见师父，哎，
好。喂，你好。喂，
师傅啊！师傅，弟子给您请安，师傅。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替同学解一个梦。他是个地区负责人。那个前两天他的另外一个同学梦到他带着他们一起去一个地方救人，然后这个负责人他就特别着急的说：“谁把我的包给换掉了？给我换了个假的，而且比原来的小。”那个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啊？
包是什么？包就是你自己，包就是你自己的内心的所在的东西。如果你包经常被弄丢了，说明你魂魄不齐，经常被人家换，说明你的意念经常有变化，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一会儿想修一会儿不修，还不明白啊？
他最近是确实在弘法过程中可能有很多他说比较困惑的地方，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啊，是当然有关系了，脑子不全啊。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师傅，就是那个最终的考核不是功德和境界吗？那个就说到功德的话，对不起师傅，翻一下本。就说那么就是说还是有一个评价功德，必然就是有大有小。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事先考虑做什么怎么做才能够创造更大的功德，那这样想的话算不算有分别心呢？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想呢？还是应该怎么样？
哎呀，这种问题都是你是概念性的问题。我经常跟你们讲，小学生的概念，你不能把大学生老师的一些想法用到小学生来想的。 你很简单了，你修到高的时候，你这个就不成为问题了呀。你境界高的人，你怎么追求那种，这个追求的话，我要想修得更好，那已经不成为一种名义上的追求了。你如果只是一个小市民，你当然追求的是那个欲望了。那但是是菩萨的话，我说我要救更多的人，你说这算欲望不啦？
嗯，师父，是的，嗯。也不是说有什么就是欲望，就是因为就觉得精力啊时间啊都很有限，总是想能够就是进能够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最
很简单了
能够
很简单了，你觉得很有限是吧？你学法师啊，你不出家也可以啊，你自己就天天念经啊，上班也不上，有人给你吃饭的，衣服就这么穿朴素一点，住也会有地方住的，你肯不啦？什么叫有限呢？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你要上班要顾家，你一切都不舍得，你怎么有时间呢？你告诉我呀。
嗯，我懂了师父。
你做不到，我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永远有限。人家法师怎么一天到晚他可以自自由由就念经啊，他时间就宝贵啊。你们现在永远没时间的，因为你有家庭有孩子，你放不下，没办法，所以你永远有限，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师父。嗯，没有问题了，谢谢师父。
一定要记住，我告诉你，做人也好，学佛也好，你修到什么境界，你会什么样的眼光看问题。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和现在看世界是一个样吗？
嗯，
我们觉得小时候觉得这世界很美好，伯伯阿姨都很爱我，因为你是小孩，等到你长大了，你为什么觉得人人都嫉妒你啊？人人都这么可恨呢、啊？概念性的问题，明白了吗？
懂了。
不要怪时间不够，是你没有挤时间，你舍得下，你就得到很多时间去救度众生；你舍不下，你永远在你这个小家里转好了，你转得出来的。
嗯。对不起，师父。
明白了吗？
就是做的不好。
啊。
向您忏悔。嗯，师父，对了，还有一个梦，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梦到他考试的卷子被人家换掉了，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并不是件好事情，说明他功德有漏。
哦。
他已经被人家，背业了，帮别人背业了。
是啊。嗯，懂了，谢谢师傅。
好吧。
嗯，师傅保重。
好，再见。
谢谢师傅，再见。
喂，你好。喂。这位听众。这位听众，我数到五啊，你打通了。一、二、三、四、五，喂，
喂，
哎呦我的妈呀，
喂，
哎讲吧，
喂，师傅吗？
是啊，
师傅，我这声音非常的小，师傅你好，师傅您辛苦了，
你好，嗯。
我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小，你能听到我声音吗？
你不要开免提嘛就好了，你把话筒定在你的耳朵嘛就好了。
不是，我是用手机打的，现在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见的。
哦，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
啊。
我向您忏悔，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情。我今天没想到你打到师父的电话。
不忏悔的话，全部有报应。要常忏悔。
你听到吗？
听到。
师父，我向您忏悔，忏悔我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以前非常的不懂事，因为我却活的师父，我以前。
你活在，我告诉你，你经常做错事情，你就活在自己的心中的地狱里边，天天想不通，听得懂吗？
嗯。
好好改毛病了，感情问题乱来。 明白了吗？
对，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
嗯，以为呢，你们自己要好自为之的，这些天上地下都给你记录了，只有不断的忏悔，永远不要抱一个侥幸的心理，可能我会过去，可能天上菩萨不知道，不可能的。
嗯，我知道师傅，就是以前嘛非常的不懂事，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做了很多错事，后来我想一想，我是不是前世害了很多人？
对，
我是在前世害了很多，在情感上伤害了别人，我为了这个事我念了800遍礼佛，
八百遍礼佛，
还要念多少礼佛就忏悔这件事？
你自己还要念了，我告诉你，你有的念了，你这个人嘴巴太厉害，你不单单在感情上做错事情，你还有嘴巴太厉害，你知道嘴巴像刀一样，你不懂啊？
哦，我知道，我就说发脾气的时候骂人很厉害的，平时他看上去很好，但是骂人的时候非常的厉害。我忏悔，不是我这，师傅，我忏悔。
忏悔，忏悔要真忏，不要假忏悔，没用的。
嗯，好的，我知道。师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那个女儿嘛，她很奇怪，她每天中午她睡觉起来她就会闹，每天都会闹，她现在上一年级了哦，她几乎每天中午睡觉的时候她起来都会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会这样子。
身上有灵性。
但是我有跟她念了很多小房子，就是师傅以前我有打通。
你为什么肚子还饿了？你不是天天在吃饭吗？你为什么肚子会饿了？
哦，我知道了。还有师傅，我想问问你，就是我这个佛台呀，一直设不起来。我不知道我这个佛台，我应该怎么做，我才能把那个佛台设起来？我现在把这个位置留好了，但是我先生就是他就是不让我设佛台。
缘分没到，好好帮你老公念经。
嗯。
明白了吗？
嗯，他以后会信佛吗？
哼，你过去信佛不啦？
嗯。
师父讲话，你要好好考虑，好好想的。我不会直接回答你的，我会举例子，开悟，让你开悟，让你想通，听得懂吗？启发式的回答问题，是不是启发式的回答问题？明白了吗？
嗯嗯。师傅，你多讲讲我吧。我修了蛮长时间，但是我感觉我修的非常的不好。我有时候好像我天天
小气，
但是我、
太小气，做人做的不到位，
嗯，
做事做的不好，太自私，
嗯，
菩萨像你这么自私的？
嗯，
我看你上脚倒蛮小的。走四方，天天在走，腿都跑得蛮快的，不能去逗逗人的，整天逛商场干嘛啦？
嗯。
钱没有还要逛什么商场啦？天天去练便宜货，这是你的过去。我讲话听不懂啊？
能听懂，师傅，我一直都比较那个的，我不像别人，我平时比较还算比较的节俭的。
嗯，听录音去吧。好了。
好的，感恩师傅。好的，感恩师傅。
好了，就这样吧。嗯。
嗯，好，谢谢师傅。
再见，
谢谢师傅。
好好忏悔啊。嗯。喂，你好。
我得通往这个啊。喂，
你好，
师傅你好
啊。
师傅
啊，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让我打通了
啊。
我今天分享个事情，家人，就是我现在最近我们认识了一个老伯伯，那个老伯伯呢是在一个小庙里帮人家看病的，不收钱的，已经有十几年了。然后好像是去年吧，然后那个菩萨他能感应的，好像是 那个菩萨就开了那个跟他说是开要多少张小房子，然后那个老伯伯还不知道小房子是什么东西，然后菩萨说你们现在人间有一个小房子能治病的很好的，然后那个老伯伯当时也不清楚，后来有一次到那个店里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人家正好那个店里有人在念小房子，然后他就看了那个小房子就问了，然后就接触到了那个心灵法门。
你看
还把
你看所以修佛的人你只要做出来榜样，人家看到你就一个人了，对不对啊？
对的。后来他那个还把师父的几本后书全部看了，然后他说师父这个书真的写得很好呀，看了很发喜。后来呢他现在就是在庙里帮人家看病呢，每次那个菩萨都开小房子啊什么的，他就每次都发一本那个心灵法门的入门手册和那个经文合集给人家拿回家，叫人家看了之后念经，很法喜的。然后还有他家里亡人嘛，他知道他亡人有亡人在天上嘛，也在梦里跟他说，说是现在只有人间是好好是修佛的好地方，就是在天上要往上修也是很难的，你们所以你们一定要在人间好好修，要一世修成，真的是跟师父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真的是。
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呀，师父讲，师父不打妄语的，
对的，所以很法喜的。他现在就是每次都是每个星期还去，然后再度人啊什么的。我们真的是要好好修，真的心灵法门真的是真实不虚。所以感恩菩萨，感恩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法门。然后现在我帮同修，请师父帮同修解几个梦。有个同修就是梦见另外两个同修在大水池钓鱼，他们一人站一边对样配合，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同修在一边赶，有一个同修在钓。这时候呢做梦的同修忽然一转眼看见那个大鱼啊就变成一个醉醺醺的大男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投人了呀。鱼投人了。
哦，鱼投人了是吧？
嗯。
这个没别的什么
含义没有。
哦，还有啊对不起啊师傅，请等一下，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手机。另外一个同修梦见另外一个同修父亲今年胃不太舒服，一直在吃药。然后同修前段时间梦见他家门口不远处水沟放了一辆摩托车。同修想到他父亲这么大年纪怎么还骑摩托车，还想到他家有三轮车，接着看到那三轮车稳当的停在家门口，生活中他家里确实有个三轮车。然后梦中呢同修父亲说那摩托车花了4000块，自己已经一次性付完了。同修做了这个梦之后呢许愿给他父亲念诵49张小房子，目前还在念，但是昨天呢他昨天已经送了20多张。今天早上4点左右呢这个同修又梦到带着他父亲像是在一个医院挂号处，他刷他父亲的卡，不知是有意念还是声音告诉他还要付300多，而且他在荧屏上输入地址一直输不好。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请问这个梦太长了，你要讲到台长睡觉你才开心是不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了好了，写出来再说了，这个梦不要问了，台长都被你讲的要睡着了要。
那
那那那那，哎。
他要帮他父亲念多少张小房子？
49张。
49张啦、嗯。他之前许的49张，是不是这个就是一？
继续继续。
哦。
好了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谢谢师傅、啊。
好，再见再见。
还有个师傅，有一个同修前些日子梦见我跟他说，生了个什么病，他不记得了。这个是不是预示的梦啊？
对呀、啊，他要生
病。因为我明年59是虚岁59，是不是有个大劫啊？
人家同修说他做梦做到你生病是吧？
嗯，说我告诉他我生了个什么病。
哦，麻烦，是真的，嗯。不要养狗啦。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是以前养的。
哎，人都养不起还养狗啊？哎，
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师傅这个我要现在要许愿放多少生鱼放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随便念吧随便念吧。哎，你要记住了，你老跟狗在一起的话，你慢慢畜生很多畜生的灵性就会来找你了。
哦，
就玩好了，你不能送给人家的。
哦，
哎，
我已经养了9年了。
那你就养吧，养老送终再说吧，好吧，嗯。
师傅，我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要放多少生鱼啊？
你自己结嘛，之前自己结的之前自己要懂的呀。你49岁是不是啦？
啊、哦，59，59。
59嘛，59张呀，2次59呀，好了。
好的。
好了好了，再见了。
放五，哦，好的好的，好，谢谢。
多放生，多放生。
5000条行不行？我许愿。
可以，嗯。
可以是吧？
啊、好了好了，再见了、
哦、
再见。
感恩菩萨，
嗯，
感恩师傅，
再见，
谢谢师傅，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你好，卢台长吗？
是啊，我是卢台长啊，我当然是卢台长啊。
哦哦哦，我想问一下，我想你看帮我看一下我家里的佛台。
啊，我今天不看佛台的，今天是问问题，平时24、6时看。
哦，问问。
啊。
哦哦哦哦哦，这样我一下子都忘记了啊！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昨天发了几个梦，但是我说国语不太好啊、如果有说了什么不好的啊，我先啊，我对不起对不起，还我首先问、
啊、听得懂
跟卢台长请安，
我听得懂听得懂
啊啊啊啊啊啊！我昨天发了一个梦啊，哎呦，我真的不会怎么说了。
讲吧。
啊，我啊啊，那我先说哈。啊，昨天发了一个梦，但是比那个蛇咬了。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办？
啊，被蛇咬了。
啊。
哎呀。
后来我就把它啃死了。
哎呀，那也是麻烦。哎呀。
也是麻烦啊。
很不好啊，嗯，很不好。听不懂
啊？那我现在要啊啊啊！你说吧。
我说你被蛇咬，就是有很多的麻烦，犯小人，被人家扯住。虽然最后你战胜了蛇，但是问题你已经被人家咬了，就这么简单。
哦哦哦哦哦！后来那个人还跟我说，叫我去他那里工作。
所以你要记住了，感情要出问题了，所以你现在注意感情，男女感情要注意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啊，哦哦哦哦哦，那就啊，我其实说实话，我都已经没什么感情了，因为我都没有婚姻了。
记住了，人的感情是碰到缘分就有了，没有缘分就没感情。 所以很多人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嫁了，离过婚之后，但是碰到一个感情来了他又嫁了，这个不是你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缘分姻缘，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
好了。
好，谢谢卢台长，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
再见。
不好意思，我都不会打招呼。好，谢谢谢谢，感恩感恩。
再见再见。
嗯，感恩，嗯。
喂，你好。喂。你好。
你好。海大，你好。
你好。
给你学习点上才的。
讲话，请讲话。
听到听不懂。哎。
请讲话。
哎，海大，你好。
嗯。
我问一下，就是像那个春节的时候啊，有的同学他在家里头去上坟的时候，
听不见，讲
了
响一点。
哎，听不到。
讲了响一点。
好，我再大点声。
嗯。
我就是问呢，春节的时候嘛，有的同学他去上坟的时候哈、啊，他曾经拿香去地里头。燃着了以后，他就回家了。像这样情况应该怎样处理啊，台长？
听不懂啊，讲的慢一点。
哦，没听懂，对不起，对不起，我再打点声。
再讲一遍。
就是春，哦，好，我再讲一遍。就是春节的时候，那个有同学上地里去上坟嘛。
上坟
以后，他把香燃着了以后，曾经带回家了，从地里带回家了。
啊，他把上过香的坟的那个香又带回家了。
啊，提回家了。
烧过没烧过啦？
他就是燃着了以后，他说，提回家嘛，就是把香一直在路上提回家。
那有什么关系了？带回家嘛就带回家，最好不要带回家，没烧，没烧了就不要带了，还剩下来新的可以带回家，好了。
他就是燃着了以后，一直燃着走到家里边。
燃着家带回家了，一直火烧的香、他把这个香带回家。
哎，对，
他有病啊，
用火的香嘛，
他有病啊，那鬼就跟回家了呀。
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了以后，他不知道嘛，等于现在知道了，我只想着问问。
那就把鬼带回家了呀，他家里一定闹鬼的呀。
就是，我是想请台长看看，把这个事情怎样解决。
怎样解决？念小房子解决，小房子一念就把那个灵性念走了，那就解决了。以后叫他烧香，不要从坟上带回家里来。那就解决了，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哦，那现在怎样念房子的妖精子？
念妖精子啊，一共要念30张妖精子就解决了。
一共30张念房子的妖精子是吧？
对。
那写成房子的主人的名字的房子是吧？
啊。
那不是写房子的妖精者吗？
不写房子的妖精者，写他自己的妖精者。
啊，写他自己的妖精者 谁带回去了就写谁的妖精者。
对了，他跟着他跟着这个人回去的。
哦，那他一从回去的人很多呀，那就写家庭主人吧。
就写他谁带回来这香就写谁。
哦，总共30张是这样子是吧，台长？
对。
哦，那好，感谢台长。
再见。
另外我就是说，像那个肾有肾气水的时候，台长这样念经应该这样念，房子的妖精不是个小房子应该这样写。
这个打电话到东方再来问。
哦。
你找那个。
那台长。
你找那个秘书处的张小姐，她是山东人。
你
叫她跟你讲。
秘书处的张小姐是吧？
对，张小姐，她用山东话来跟你讲，你就啥都听得懂了。
哦。嗯。哦哦，知道了，谢谢台长。
好了。
祝台长身体健康。
你也健康。
感恩台长。
再见。
感恩台长，感恩观世音菩萨。好了，我不多占时间了。
再见啊！
谢谢台长。好。
喂，你好。喂。
喂喂，师傅啊。
啊。
喂，你好，师傅。师傅啊，弟子给您请安。
啊。
啊，我可以问一个梦吗？
可以的。
我梦见就是我和师傅在法会，然后师傅就穿着白色的衬衫坐在了台前休息，周围都有护驾保护着，然后就是很奇怪的是我就一直黏着您，然后就靠在师傅的肩膀上，这个梦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吗？
你没有问题啊，你就是要师傅经常保护你啊，要给你加持啊，而且你能够黏在师傅身上，你说明你前世跟师傅有缘分，一般人还黏不到呢。
然后就是有一位佛友就冲了上来，然后我就和另外一位护驾保护着您，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经常会梦见自己保护就是保护师父，然后就会有点凶的盯着那些，想好像会有防备心啊。
对啊，那师父也没办法呀，有时候这个弘扬法门也有些人啊，身上有灵性啦、啊，有些人呢，心里不平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有一些冲突啦，所以保护师父总是一件好事啊。
嗯，那如果就是好像在梦里会对那些佛友会有点凶，那没用紧的对吗？
没关系的。
嗯，那所以我黏着您是好事。对吗？
对呀、
啊。稍等一下，我妈妈有问题要问您。
啊。
喂，师傅啊。
啊。
哎、啊，你好，没有了，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
OK。
感恩感恩师傅。
你好。
OK， 拜拜，再见，谢谢，嗯，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师傅。
啊。
喂，师傅。
你好。
你好，感恩赵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傅。
嗯。
师傅吉祥。
谢谢。
师傅，请师傅帮弟子解个梦。弟子十三，观地菩萨生日当天晚上。知道就是同修 A 是开公司，他投资公司的，然后他叫了好多同修投资买他的产品，这个好像是新股吧，然后听说每人大概出了10万块吧，然后那个同修 A 与同修 B 关系很好，同修 B 呢也帮忙叫了好多同修一起投资，然后之前他们投资也拿到了利润。然后就在那个15凌晨，弟子做了一个梦，醒来大概记得梦境好像是这样的，弟子在群里群聊，然后我告诉 B 同修赶紧收手，不要再投资了，跟我走，梦里面意思就是不要走错了，然后要不然的话你明年2月份会走人的，请师傅解一下这个梦是不是真的？
讲的呗，当真的。末法时期敛财的人要出事了。
因为我弟子经常会那个做梦，有时候也会不准，他们就不相信我这个梦，然后
情愿相信
自己没错，
也不要不相信。你叫去叫他看看好了，现在有多少贪官全部抓起来了啊？他们这样用佛法的佛性。 这么多的佛有的钱来投资，你不好好学佛，你说会不会护法神惩罚？
嗯，会的。他然后 B 同学他就是现在就是也比较心里比较乱，他又就是不好像不相信我这个梦嘛，然后就是他说师父开始了他会听。
那你就告诉他，很多人去看病，医生跟他说你不能再这么吃了，你再抽烟抽下去你的肺癌就会生出来了，他不相信，到最后生肺癌了。啊，很多人说你不能再这么吃了，你肝不好了，他继续吃，那么肝癌了。我举例子，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到了最后生出来的是你自己，明白了吗？
嗯，明白。好的，师傅，感恩师傅。师傅，弟子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就是两只耳朵长得不一样，从玄学上来讲有什么讲究吗？
现实的是吧？
对，
两个耳朵长得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呀。
很有讲究哎，你知道什么讲究吗？
跟师傅开始。
就是经常小时候睡觉的时候，睡的一边多了一点啦。傻姑娘。
上一次在梦里面，就是师傅摸我的耳朵，然后我说师傅，我两个耳朵长得不一样。师傅说一样的。
加持了呀，本来不一样，师傅把你那个耳朵一摸摸就拉长了呀，这都不懂啊。
感恩师傅。
傻的不得了，耳朵不一样了，两个眼睛都有大小，听不懂啊。哪个人两个眼睛一样大小的啦？你仔细看就看出来了，你的鼻孔有大小不啦？
我发现我的脸也不一样。
好啦。你发现了，我告诉你，你要你自己要好好的学佛，这些东西不要去太在意，在意在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就是，师傅在帮佛友看，就是放生多少条数量的时候，这个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多少数量的时候，这是根据天上的意思来定的。你以为都是师父嘴巴里讲的？数字一问数字就跳出来了，你说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关于梦境，梦境里面梦境面条啊，吃面条还有乌龟等延寿的梦境，这是不是一定是延寿了？
100%的。
那就是有些同学说有时候就是你想多了也会梦说乱梦什么的。
你叫他想想看呀，你叫他天天想发财，看看晚上会不会做个发财的梦。你叫他天天想中六合彩，你看看他能不能做一个梦好了。白天中不到，晚上做个梦也开心啊，你叫他试试看呀，做得到做不到。
好的，感恩师傅。
听师傅讲话就是这么坚强，就这么爽气，对不对呀？
对的。
没什么好讲的，实实在在修心，再找出理由出来，那叫狡辩，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师傅，还有就是，跟师傅握手，师傅会不会卑鄙啊？
要看的，这一般的握手的话。菩萨在身上，那么菩萨帮我背，也不是我背。如果我帮你们握手，那么就是我帮你们背，就这么简单了。
我之前听同学们说跟师父握手会背业，然后弟子就一直就是
傻傻的，
就是
不要不握，这个时候是菩萨在。傻的不得了。你以为啊？你以为我收得起将近20000个弟子的？这都不懂啊！我听观音菩萨收，不是我收啊！我说我背得起的。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还不跟师父握手，你不握手吗？你自己浪费啊！菩萨在身上，一握就毛病就好了呀。
我也这么傻，师父。
你以为啊？你要真的对师父好吗？就是要。做人要做得好，学佛要学得精进，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帮师父增加能量的呀。 你们如果做错事情经常，那么师父这个你想想看，孩子做错事情，爸爸妈妈会不会背业啦？好啦，
会的。
好啦。
上一次弟子在梦里面，师父要跟我握手，弟子就是一直舍不得跟师父握手，然后最后握了，师父跟弟子说，你知道吗？跟师父握一下手，会消掉很多业，会好两三年呢。
做梦是吧？
做梦。
好了，现在还不知道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跟师父握手还不懂啊？傻姑娘，消掉两三年的业了，不得了的。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妈妈。
嗯，好嘞。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用意念，心里面喊师父或者跟师父说话的话，师父您会感应到，会知道吗？
你说呢？
会。
好啦，一个儿子在很远的地方，如果就是在外地出差，有时候很想妈妈的时候，妈妈都会有感应，何况师父呢？师父会有能量的呀，我怎么会听不到啊？但是不要老叫，因为我经常在家里突然之间听到有人讲话了，突然之间有人叫我了，我都知道的。你这样下去我在家里怎么活啊？全世界每人叫一句好了。听得懂了吗啦？
听得懂。师父，弟子对不起你，对不起菩萨妈妈。
好好修了，干净一点，
这
叫干净啊！
不必一大堆
啊，不能经常犯罪。我告诉你，你在人间做畜生事情做的越多，你以后就接近畜生道。听得懂了吗啦？
听得懂。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实际上都叫畜生事啊。只有结婚生孩子是正常的，其他的那种享乐，全部都是人形畜生事，这还不懂啊？
听得懂。师父，你帮帮我吧，你千万不要丢下我，一定带我一起回家，师父。
回家你是要努力的呀，你是不努力，我怎么带你回家？静静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好了，
感恩师父。
哦，好了好了。
师父，你身体多保重。
啊，谢谢。
没有其他问题了。
啊，再见啊，再见。
弟子好想你，师父。
啊，知道了。再见啊，
师傅再见。拜拜。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有问题。喂
师傅你好，弟子向你请安。
你好。
哇，想生了师傅。
你说什么？
好小声耶师父，
我现在是不是声音大一点呢？
听到了师父。谢谢观世音菩萨让我打通电话
啊。
好，谢谢师父
啊。
师父
啊，
帮弟子解几个梦，有联系性的
啊。
好啊，第一个梦是是这样子，我梦到有一个同修，他是一个共济会的负责人，然后梦到他跟另外我跟另外一位同修绑着那个荡秋千，给他坐在上面荡秋千，然后他越荡他的衣服越荡越短。喂，
你是荡秋千还是烫衣服啊？
不是烫秋千。
荡秋千不是烫，是荡。
荡啊，荡。荡秋千。
哈。然后呢，衣服越荡越短。
身上的衣服越荡越短。
那完了。
然后我就
太风流了。
因为他是在跟很多个同修在讲话，在交代东西这样子，然后我越看越不对劲，我就走开了，然后我就醒，过后我就问观世音菩萨，我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然后又接下来另外一个梦，隔天又早上的时候又梦了另外一个梦，梦到有一个我正在爬着那个我正在那个马路上走了之后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看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 然后我就看到前面上面山坡的位有一辆那个车，然后后面拉过一只狗，而那个狗就来咬我，然后旁边那个声音跟我讲，你看你看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然后我就往后退，退了之后那个狗就来咬我，然后旁边那个声音之后我发现到那个是师傅来的，跟我拉起来，你看到吗你看到吗，跟我讲这样子的意思，然后我又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你第二个梦，你第二个梦我没听懂。第一个梦我先回答你，如果大秋千裙子越当越短，裤子越当越短，说明他跟佛友在讲话的时候动邪念了，动淫念了，听得懂了吗？
哦
哦，第二个梦没听懂，再讲一遍。
好，第二个梦就是说我在那个斜坡往上爬，一个斜坡往上爬，爬到一半的时候，旁边有个声音跟我说。啊，你看你看要来了要来了，然后上坡的位有一辆车，车的后面绑着一只狗，那只狗来咬我，然后旁边那个声音就是师傅来的、
啊、
那个声音就把我拉掉，然后有个蓝色的圈子跟那个只狗圈起来，
嗯，
然后
啊、
之后我又不明白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梦就是师父在帮你消业，你本来会被一个朋友伤害，师父把这个狗、
嗯、
就是朋友把你拉开了、嗯、还听不懂啊？
哦
啊
好，然后应该是这样子懂了师父。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师父在那个白话佛法中有讲到说，化人身为法身，在人间主宰自己的灵魂，中提到师父是境转而心不转，师父是让境界随着我的心转，而不是我的心随着境来转。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用有限制的环境来让境界随着我们的心转呢？
境界随着心转，只有心不转才境界才会转，听不懂啊？
不是很明白。
不是很明白，比方说人家拉你出去买东西，你今天跟人家出去买了，你是不是心动了？是不是环境变化，人家拉你去买东西啊？
嗯。
但是你不想买东西，你心不动、
嗯、
对不对啊？那么人家说哎呀买啊东西很好啊怎么怎么，讲了半天你还是不去买，那你是不是环境变得跟着你跑了？他在动你不动，那你就是还是最后没动，那最后他也不能去买东西了，听不懂啊？他本来要拉着你一起去买东西的，如果你跟他一起动，是不是他环境变了你也变了？现在你就不去，那么连他都不能去了，是不是他外地面的环境随着你不动而不动了吗？明白了吗？
谢谢师傅。师傅，我们的莲花，师傅把我们的弟子的莲花种在天上之后，是不是有分别的？它是有比如讲有些人是修武的，有些人是修文的，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分别呢？
那当然有了，根据人间来定的呀。有些人在人间已经在做菩萨，但是他主要是用嘴巴去法度众生，有的人呢在人间呢是财师，他到天上呢他还是一个财师的菩萨，法师的菩萨。那么还有的呢文的，比方说那你经常帮助别人啊，用这种讲道理啊，讲佛法帮助别人开悟，那是文的。那你武的呢？有没有很多人教你打太极拳啦？教你练练什么那个少林武功啦？等到你练到一定的时候，那你到天上去做护法神呀？不是也是在修吗？在少林武功当中，他也是叫你静，要禅，要定，他也是教的这种佛法。所以到天上以后修成的话，他就能做护法神，听得懂了吗？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啊，
的，所以我们需要在人间里面已经把守好我们应该修怎样的菩萨。
对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师父你可以感应一下， 我是属于文的还是属于武的？
你能文能武。
能文能武了，谢谢师傅。好，然后如果说我要跟我要和我要向哪一个方向来修行呢？
你要好好的开开智慧，你要好好的度人。你没有什么方向，你的方向就是度人，把人家度好了，你也好了，听得懂了不啦？
我就是度人了呀。
所以你就是不开悟，因为这个人叫你花钱，你很舍不得的，所以你这个小气，听得懂吗？你只有度人，你才会大方，多度人吧。好了。
好，好。谢谢师傅，请师傅加持我们的共修会。
好，再见啊！你们是哪里的？你们共修会哪里的？
马来西亚北部。
啊，北部，好好努力啊！
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开始。OK， 谢谢师傅。
喂，你好。
我现在打个电话，先挂了啊。哎哎，拜拜。
喂。
啊，
喂，
啊，
哎，师傅，
啊，
师傅您好，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啊，
就是白话佛法讲，人过世了，就是与世间人缘分断了，不应该过多的想念，否则牵一而发动全身。但是事实生活中，不少同修一直放不下对过世亲人的超度。一两年大部分的小房子都是送给过世的亲人，请问师父，这是同修有欠那个亲人的呢，还是应该继续念经超度，还是属于强续过去的缘分，应该怎么区分？
很简单，没还完的还，还完了就不还了呀，两句话就听得懂了不啦？你还在还，不是牵挂，那是还债。
嗯。
等到你不想了，那就是还完了。你的爷爷你还会还不啦？你的奶奶你还会还不啦？听不懂啊？现在还会想不啦？
是不是说就是说如果不梦见了就是还完了？
对呀、忘记了就是还完了。
忘记了或者不梦见了就不还了。
对了。
哦，明白了，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个同修呢，他是新度了一个病友，他们一起他去医院看病，然后认识一个病友，然后度他学习心灵法门，已经开始念经修行。现在这位就说这个病友的家属告诉这个同修，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危及生命，希望同修能够多帮帮他。但是这个新人呢，他并不知道病情，对人生的无常没有感悟，然后修行的愿力也并不大。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帮他？怎么帮助他？
很简单，本来就帮不了的，你去帮呀。
帮不了。
你现在能帮几个人啦？你现在地下有多少恶鬼啦？这个不明白啦？我问你，地下有多少鬼你还没帮到？你专门去帮这种生癌症的病人，你帮得了不啦？你现在连好好正常的人都帮不了，你还能帮这些人呢？只能随缘，不能执着。听得懂吗？
明白。明白。就是说他现在并不知道自己的病，然后他的家人就是先让同修告诉他，同修也不敢说。
不要去告诉，告诉他都是突然之间死掉了，谁告诉谁造业。
哦，这样子啊。
哎。
除非他自己发现是吧？
啊。那怎么办啦、
啊？
大家都不讲嘛，就不讲了。有些时候没办法的呀，该看嘛就看。你告诉他送他一条命啊！很多人就是怕死的。
嗯。那真是挺可惜。他这次也参加香港法会了，然后在法会听完师父的开示，他就马上许愿全数了。
那太晚了，太晚了。
愿力大。
嗯。听得懂吗？吃素等于遵守交通规则，这算什么？这算什么好人啊？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的，对不对啊？吃素本来人就应该吃素的。
是，明白。那只能随缘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家庭都是由老人来带孩子，如果老人过世之后呢，是不是容易导致老人的亡灵经常来看望孩子，对孩子造成影响？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避免？请师父开始。
很简单，尽快的把老人超度走，他就不来了。 否则一定会回来的。
就说他带归他带，就是说这是他们的缘分，但是如果他过世的时候要尽快超度就行了。
对了，不超度他会回来的，这真的。
啊，懂了懂了，好，感恩师父开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父原来说过，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头上会显现坛城，有的人是白色的光环，有的人是黄色的光环，请问师父，这代表修行的什么境界？如果我们的修行不断在进步，护法是不是也随着我们的修行功力上涨，或更换新的护法？
那当然啦，听不懂啊？你做到首长了就变警卫员了，听得懂吗？你做小学老师的时候只不过小朋友陪着你，这还不懂啊？境界越高陪的人越厉害啊。你要是一个部长出行，那边上陪的都是处长、正处长、副部长，对不对呀？
啊，
如果你是一个科长出门，你最多陪着两个职员呀，这还不懂啊？
嗯，懂了，明白。好了，那个白色的光环和黄色的光环代表什么呢？
很简单啦，金色的光环代表你修为啊，已经产生出一种能量了。金色的光环是一种能量，太阳是金色的，不是白色的，
嗯、
对不对呀、
嗯？
白色什么、
嗯？
白色说明你纯洁。白色的光芒能够感染人，都是一样的，但是一般的都是金色的比较有能量。
嗯，
明白了吧？光环越大、
啊、
这个人的法力越厉害，所以坛城越大，这个人修心能量越足，这还不懂啊？
啊，懂了，感恩师父开始、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小问题，就是我觉得随着修行的这个时间的加长和自己越来越明白自己的内心之后，然后我看太阳，它的那个光波，它那个七彩光的那个波会增加，会加长。
嗯，这个很正常的。
很
正常吗？你看出去一点点，台长看得比你更厉害。
对，然后但是有的师兄呢，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有一卡，就是。大概那个两三，我看到了很远。
嗯，很远。
是为什么？这是
每个人。我问你啊，同样给你看一个电影，你看电影跟小孩子看全电影，同样坐在里边看出来一样不啦？
他那个内心的理解不同，肯定是不一样的。
内心，你内心比人家高档，你的内心就比较充足。小孩子的内心比较简单，所以小孩子看出来内心就不充足，所以你的内心比较重要，听得懂吗？
嗯，所以有点困惑，我说他怎么看得那么长，我看的就是一点点，后来一点点，那很慢呐、啊。
那你怎么不跟台长来比的啦？台长为什么看得到，我为什么看不到，你怎么不比的啦？因为台长的内心比你干净啊，因为台长的内心比你纯洁啊，所以台长就从内心看到很多的，你的内心雷的内心就不行啊。
好，明我
嗯，好了，你的电话听不清楚了，
没有问题的。
好，再见。
啊，好，
再见，
感恩安开始，
再见。喂，你好。
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请等等。
喵。
啊。师傅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师傅等等。请师父啊，帮同修解一个梦。A 同修梦到师父在观音堂做手工班，同修们在一张桌子的两侧，两行就是啊，师父在 B 同修的对面 ，A 同修坐在 B 同修的旁边。师父给的材料是每人一份，有树枝和一罐很大罐的浆糊，要同修们自己发挥，师父只是笑笑不语，大家没有一个能够发挥。 A 同修看到 B 同修很快的将树枝排成一个四方形，将一罐大罐的浆糊倒在中间，然后里面有一个发亮的字，可是 A 同修是看不懂华语的，所以就不知道那个字是什么。那么之后师父就笑笑的也亲手做了一个模型，是和 B 同修一模一样的梦就行了，请师父这个梦讲解。
这个梦很清楚，这个梦就是 A 同修他搞不清楚，而 B 同修他做了一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满意的？满意 B 同修他已经能够跟师父做的一样了，说明 B 同修的境界比较高，而 A 同修呢，他的脑子像一盆浆糊一样。他搞不清楚，你听得懂吗？浆糊了，浆糊把它好好用，那就是一个好的材料，浆糊不好好用，在脑子里就是一盘浆糊，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还有一个师傅，还有一个就是A 同修要在法会做义工，做膳食组，然后有三位同修拿了食物， A 同修就说为什么那么迟，三位同修没有回应，只是笑着，那桶饭只有五人份的饭， A 同修就剩了饭给三位同修，可是只有白饭没有其他食物了，有一碗饭是有附上筷子和汤匙，但另一碗是没有的，请问师父这个梦讲解。
这个梦讲解就是有饭吃都是好的，没有饭吃那就不好的，所以你们现在还有饭吃啊，只不过吃多吃少，说明你们的功德有大有小，听得懂了吗？现在明白了吗？你们反正只要有饭吃，说明你们还有功德，这个饭多饭小给多少人吃那是另外一个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梦见自己的老公要去坎城旅行，同修梦里的意思，坎城是在一座很高的山上，城市那个同修老公旅行回来后告诉同修他带了8000元，后来同修就问他的老公8000元在哪里，同修的先生说哪有8000元，都给他母亲钱拿走了，请问师父这个梦讲解。
这个妈妈她现在还活着吗？她的母亲
活着，
活着的话她妈妈要很多小房子，要给她妈妈念80张小房子，否则的话他们家里不会富有，他现在想赚点钱但是赚不到，你叫他给他妈妈小房子还掉之后他就可以赚到一点钱了。
他梦了这个梦啊，他的妈妈就生病了，
看见了不啦？要小房子啊，再赶快不念的话他妈妈会病入很重的。
明白。还有一个同修梦到他的工作的公司老板准备供奉观世音菩萨像，那个菩萨像是脚踩着龙的菩萨，老板是我们的新同修，同修在梦中问老板为何没有供心灵法门菩萨像，同修问几点供奉，老板回答说5点，同修看表剩5分钟，来不及去共修会请菩萨像，另一同事指教同事带领拜菩萨的仪式。过了一会儿，同修又梦到公司，过了一周，同修又梦到的公司的一个同样的地方，供奉了整尊自己站白色的站立的菩萨，全身金身，碰巧金身被楼梯遮住，同修告知老板要把地点换掉， 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就是现在自己家里供的菩萨已经没有菩萨来了，所以现在叫他们换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混上去之后就会越来越好了。所以同修自己的菩萨已经被遮住了，光也出不来了，所以要放在观音堂观世音菩萨的边上。那么观世音菩萨来了之后，那么他家里的佛像也会开光，也会有菩萨再来了。你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懂，听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解梦，感恩师父。
好啦，
好了，
好好努力修心啊！
没有东西被梦了。
好啦，好好努力修心啊！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啊，听
懂，
听懂。
感恩师父，
好，拜拜。
身体安康。
好，拜拜。
感恩，感恩，师父保重，师父保重，拜拜，
拜拜。
喂，你好。喂，这位听众。
是我。
啊。请讲。
喂。
请讲。
哎，师傅，请解一个梦。
啊。
请稍等啊，我找一下那个同修的梦。不好意思啊，师傅，请你先帮我解我的梦好吗？就是我在那个在法会的时候啊，刚刚到那边的时候，我就做梦梦见如来佛跟我说他假扮成乞丐，但是我知道他是如来佛，他就问我要钱，但是我就只给他10块钱还是马币。他说你怎么只给我10块钱啊？因为我是用新币的嘛。然后我就舍不得给他，因为我也知道他是故意要来考我，可是我就是没有给多他钱。这是不是我梦考没过啊？
你小很小气，所以你梦没考过，听得懂了吗啦？
我知道，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梦考是吗？
那当然了。
那我要怎么许愿呢？就是针对
许愿要从现在开始要大方一点。
我一直都有在努力做，但是就是可能就是骨子里就太小气了，就特别难改。
难改也要改，难改更要改，听不懂啊？
是我上辈子太小气了吗？还是我爸爸太小气了？
全家一起小气，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布施，要学会布施，对别人大方，就是对自己大方，听不懂啊？你如果能够对乞丐有时候布施出一份心，那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慈悲，你什么东西都不舍。你拿来得啊，你什么东西都要占人家便宜，那你拿来便宜给人家给你占呢、啊、听不懂啦？
那就是针对这样子的梦考我要怎么许愿呢？
你要怎么许愿，你就好好的念经学佛修心就可以了，没有什么许愿的，变得气量越来越大，人家骂你你要听过，人家说你你不当回事、你好了吗？
好的，明白。好，还有就是一个同修的梦，他大量放生之后，他母亲梦见一群狗围着他母亲，没有攻击他，但是那个狗群就一直绕着他，他的母亲在梦中很害怕喊救命。现实中呢就被同修的弟弟把他叫醒了，就被把他母亲叫醒了，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狗是代表朋友，如果他妈妈看见这些朋友非常害怕，说明这些朋友对他已经造成很大的危险了，听得懂吗？
那和放生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什么关系，放生就是慈悲，多放生总是好事情，多放生能够化解冤结，这还不懂啊？
行，那就是他就是说做子女的就是一直想帮妈妈延寿，好让他可以继续修心念经，可是他妈妈就说他老了，听天由命，叫孩子不要浪费钱，不用管他。 那这样他们。
那妈妈说的也对的，啊，妈妈，老人家说的话都对的，啊。
那。
那老人家不懂佛法，你懂了，那时候你对还是他对了？
对，他们都明白，就是说，那是不是就以后就不要跟他妈妈讲？啊，帮他放生，就默默地帮他放就好
了。对了，讲什么功过我慢呐？讲出来有什么好处啊？妈妈，我帮你放了，你有好处，好好的帮人家做不就好了？对，妈妈对孩子好，从来不跟孩子炫耀的。妈妈今天又累了一天，帮你忙什么忙什么的。
嗯。
听不懂啊？
嗯，懂啊。嗯，好。两年前同修拜师的时候，梦见师父送给他一支新毛笔，上面刻着三个字。金兰花，金就是荆州的金啊，刘备借荆州的那个金，兰花，这三是代表什么意思吗？
金兰花很简单，送给他毛笔，要他好好学习，这还不懂啊？金兰花是什么？让他心要像花一样的啊，到处芬芳，不要去沾染人间的习气，这还不明白啊？
啊，那金呢？
金啊，金兰花它是一种花的名称呀，还金呢？那我姓卢，那卢呢？卢算什么？
好的好的。
没脑子的你啊，越修越没脑子啦。
师傅啊，就是我们很多就是年轻的同修，他们就是刚刚接触心灵法门，就很喜欢师傅，很喜欢心灵法门，就很才几个月就想拜师。那这样我们是应该鼓励他早点拜师呢，还是劝他多念经多消业障之后再申请拜师呢？
拜师很简单，拜师必须要渡人，否则不要拜师。拜师加持的话白拜，我告诉你拜了都没用，明白了吗？
网上就是有人传说他在拜师的时候和师父跟他们说以后拜师要修了至少一年以上，念500张小房子之后才能拜师，有这样的事吗？
没有。
哦，
没说过，他们自己拜好了，他就叫人家不要拜了。
嗯。
啊。
哦。
你去看排队，你去看排队买东西的人，排在后面的时候积极的往前冲，最好前面人买的少一点。等到他买好之后，怎么这么多人排队了？哎呀，烦死了！他自己买好了，他就说人家烦了。这种人心态好不啦？
哦，明白明白，好的，我知道了。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原名叫刘平，后来改为刘延迟，但是他念的小房子呢又都写的是他的旧的名字，因为他是新同修，都还不知道要声纹什么的。他就前两天做梦，就梦见我在给他大批大批的改小房子，上的名字就改成他的后来那个刘延迟，但是他这个是没有声纹的名字。
刘延迟名字不好听啊，什么东西都延迟啊，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啊，这都不懂啊。
那刘平呢？
刘平嘛，太干了，水太多，没脑子。
两个都不好了。
两个都不好。
哦、
延迟，你说延迟好不啦？什么事情都延迟，手表延迟那叫不准。
哦。
嗯，
是啊，那就是还得叫他再改。哦，他然后他之后他就去渡人，出去渡人就梦见慈航菩萨来了，化作女生，就是他就拜他。然后他又立刻又那个慈航菩萨又变成男生，是短头发，就喊他，就说跟他说这个同修是天上来的，要带他走。他就说那我还要救我妈妈呢。然后慈航菩萨就说你妈妈不需要救了。因为这个同修他妈妈就是几年前是因为灵性上升了，就是自杀的。他现在就是在帮他妈妈在念小房子超度，然后这个观世音菩萨就说叫他不要去度，不要再超，不要再救他妈妈了，说他妈妈的命运就是那样了。之后呢，这个同修就带菩萨去见他的大姨娘，他的大姨娘就说这个不是慈航菩萨，然后他不就不相信这个菩萨说的话，就他就嘴里就含了一口水往菩萨身上喷去，喷出来的结果全都是不知道是红墨水还是血，把菩萨的腿上就是有一大片就变成红色的，他就很害怕，就是坐在菩萨的腿上面，就菩萨就带他飞走，但是他不敢飞。最后他就沿着一个高高的那个杆子从上面爬下来，爬下来的时候呢就看到民间的很多疾苦，很多人很苦没得吃， 他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首先菩萨是真的，但是他大姨妈这个家里啊，他这个红的喷啊，他是个鬼啊，因为鬼可以对菩萨唯一的可以跟菩萨打架的，他就拿血来喷菩萨，菩萨看见血的话，菩萨会退一点的，因为菩萨看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东西，听得懂了吗？
嗯，明白。现实中他的这个大姨娘就是自己有建一座庙，然后就有供养一些法师念经啊、超度啊这些。
好了，
有关系吗？
当然了，大姨娘完了，这个大姨娘在作恶呢，她居然对菩萨这样，她完了。
他还不知道，就是他没有修心灵法门。
他完了呀，他修偏了呀，他以后说不定是个妖魔鬼怪了，
哦、
没办法了。
哦，对。
他用这种方法。
就是
对人都不可以，何况对菩萨呢？他作孽了，作大孽了，明白了吗？
哦，那好的，那就是这个同修他的妈妈还要帮他念吗？因为菩萨说不要救了。
不要念了，他妈妈自杀的可能已经到地狱去了，到地狱可能都已经完了，已经结束了，已经可能灵魂都变成散灵了，嗯。
哦，就是变成散灵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念经了，是吧？也把它念不到一。
没了，人都没了。下油锅的时候，怕散灵一散出来，这个人就没了。比方说，这个人叫王某某，油锅一炸之后，这王某某从此就没了，自己灵魂都不能聚在一起了。听得懂了不啦？
哦，明白，就变成苍蝇蚊子已经。
对、
哦、
对对。
哦，好的，那我告诉他。还有这个同修，他就是以前还没有修心灵法门，还没有啊学佛念经的时候，就他那时候很穷，很穷，家里还欠债，他就一没钱，就是很就是经济方面啊，生活都特别苦。然后就梦到观世音菩萨告诉他，叫他去买24这个号码，就是六合彩的，他那里的一个六合彩，他去买了之后呢，就中了很多钱，几千块也不是很多，然后就解决了他当时的困难。啊、那我就想问师父，为什么菩萨还会帮他去中六合彩啊？
那很简单，当你求的时候，家里实在过不去的，菩萨会给你暂时解决点问题。但是菩萨给你解决问题，并不是救急而不救难，菩萨就是说让你自己开悟。但是呢，菩萨是慈悲的，你真的没有饭吃，活不下去了，那菩萨也不能不管呐。你看看台长，经常很多人跑到这里来，他们经济上很困难，台长经常接济他们的，这还不懂啊？
明白。
那你说台长为什么接济他们？台长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学佛自己去赚钱啊？问题上还来不及赚钱，你听得懂吗？
是。
好了。
听得懂。还有就是，阿姨，我梦见一个比丘尼法师，他跟我说我是他啊，不，他是我的孩子。就是然后他还给我看到那个那一幕好像是前世的，就是在动乱的时期就是走散了还是什么的，就他梦中他这个小孩就很可怜，就给我看到他过得很苦啊、就是上辈子好像。然后我醒来之后我就是想起这个梦，我在想到这个法师，我就觉得很内疚啊，就是有那种好想保护他，想照顾他那种感觉。
对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是真的前世是有一辈子做过你的孩子，而且你把他扔了，是你罪大恶极。
不是扔了，他是走散了。
走散的话也是你的罪，妈妈把孩子走散了，你说谁的罪啦？
那我今世我要特别照顾他吗？
男的女的啦？
女的，比丘尼法师。
那你就好好照顾她，你要还债的。
我以前就是想，不是说就是想给她就是供养嘛，可是她不要。
她不要也要供养，少供养一点，一点点一点点她就接受了，太多人家不接受的、
哦、
明白了吗？
哦，是真的呀、嗯、真的是这样啊。
啊、嗯嗯、好吗？
那有时我还就是还想保护师父哎。
你别说师父又是你的谁就可以了，谢谢你啊。
不是，就是真的，就是那种就觉得师父，就是我在梦中的时候，我以前做梦梦见我是跟别人打架，因为他们欺负你嘛，就是好像就是不知道是诽谤还是什么，我就和另外一个人就是
打架。我一天到晚有人欺负的，我一天到晚人家在弄我呢，我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出来啊？有名啊，有名人家就嫉妒你。 你明明你在乡下里，你一个卢俊宏在乡下里，你在天天耕耕地养养猪，谁来理你啊？听得懂不啦？
哦，是的是的，明白。师傅您辛苦。嗯，就是还有想反正分享一个佛友的故事，他就是在我们新加坡法会的时候，当天去接机场接您的时候，他做义工，他后来看到你太激动了，他就晕倒了。嗯，然后就是过后呢，还有师兄就是帮，好像是中风，他当时就有师兄帮他食指放血，然后就叫我说就叫送到医院去医生检查，就是很严重的脑出血，血管爆裂，还要可能要开刀嘛。当时你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的负责人师兄有请你帮他看过图腾，你当时说他这个人本来命完了要走掉的，因为上辈子有杀人的业。然后师父有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说现在基本上可以救活了，过了一个大关。他今年正好也是39岁，就是之后呢过了3天他果然就醒过来了，他全家人帮他一共放生了5天内就放生了20000多条鱼，结果5天之内就从 ICU 里面转去普通病房。现在就是医生本来说他的左半边身体可能会瘫痪的，但是现在过了2个月他现在已经自己可以走路了，就是虽然是腿还是一瘸一瘸的，可是他没有动任何的手术，本来之前说要开刀，但是因为他有高血压又不能开刀就是因为这样他的手术一直没做，可是他现在已经完全的就是可以走路了，就是不像人家要坐轮椅啊什么的。
谢谢观世音菩萨了。
对，他们姐妹就是把他康复的全过程都记录下来，有录制下来，就是准备以后现身说法的。就是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加持他，让他早日的恢复正常。
千万不能做坏事。刚才前面广播里边有一个人，就是他已经全部癌症都好了，许愿放生念经都很好了，结果打电话进来，台长说他有敛财，结果帮他打电话那个同学说没有没有，刚刚他自己连哭带吼的就说，哎呀，他你知道他放高利贷给人家，现在他老公突然之间癌症复发，而且很严重，马上就要死了。听不懂啊？
是的，对不起师傅，那个电话昨天是我给他打的，因为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知道你这个造口业，你现在在广播里边，你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你为什么说没有没有？他不会敛财的，你凭什么说他不会敛财啊？
对不起师傅，我真的我听了也非常难过，我刚才有念7遍礼佛够吗？
你说够不够啊？你现在在广播里，昨天你会造成很多的业障的，我告诉你，你自己要好好忏悔了。我跟你说的，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突然之间癌症复发，就这么简单啊？他不练才会这么的，你在菩萨在救你，你突然之间做违背菩萨的意愿的事情，菩萨怎么救你啊？
是，其实菩萨都救他很多次了，可是他们就是屡教不改，一直就重操旧业。我们现在也是对他很失望。
完了，他死掉了。好了，做寡妇
吧。
我不是上次已经说了，我不在香港法会说，只是他就说他要做寡妇嘛。
是啊。
好了。
对不起师傅，我们真的好好。
你们真的太愚痴了，你们整天玩人间游戏好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好了。
是啊。师傅啊，还有想问你，就是弘一法师他有没有修成正果啊？
我不知道，像这种事情，我不知道，不能去讲人家法师的情况。讲了之后，
他已经往生了，也不能说。
往生都不能说，因为像这种事情你说的话，万一被人家其他的听起来法门，好像我们在说人家法门一样。台长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们心灵法门只说自己，不说别人的。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好的。
好了。
因为我就是以前很喜欢听他唱，很喜欢唱他写的歌，所以那我就不要
唱了。那很简单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你就当他到天上去嘛就好了。但是最好有些事情嘛就按照如理如法的去做，有些事情记住了，有些事情随缘。好了。
是啊。师傅啊，就是我刚刚修心灵法门的时候，就梦见观世音菩萨，他说你窍不通，我帮你开窍吧。然后我就看他的手指头好像就拨开了，就是好像莲蓬上的那个莲子，拨开了莲子，就是好像就有一个洞嘛，就是好像就通窍了。 那可是为什么菩萨都帮我开窍了，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什么智慧啊。
已经很好了，你本身还要不开窍呢，你本来脑子还要差呢，一盆浆糊。好了好了，再见了再见了。
好的，谢谢师傅。
再见，拜拜。今天师傅精神不错，所以多做一些时间。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
睡睡醒再跟我讲话好吧，不要像刚刚没睡醒一样的声音啊，精神一点。
哎，啊，好了，师傅你好。
啊。
请师傅为一名弟子解梦。
嗯，
梦境是这样子的。
请解梦。
哎，在很久以前，应该是古代的时候吧。
嗯。
晚上呢，在外面行走，好像有两个人吧，应该说。这时候呢，一个成年男子怀里掏出一卷东西。那当时呢，后面有人追赶来了。然后呢，把包在外面的布打开来，一层又一层的，露出里边的一卷东西。说这是菩萨的经文，你送到某某地方去，带上这匹马，晚上找个山洞隐蔽起来。说完成年人就离开了。那位同修感觉当时的他很胆小，后来在山洞里休息的时候呢，听到有其他人的声音，于是对那匹马说，这里不安全，我们走吧。马就听得懂他说的话，一起走出山洞。他们在悬崖峭壁上行走，非常的艰险。因为胆小嘛，那个同修啊紧靠着那匹马，还能感觉到那匹马的身体的温度，使他有安全感。这个梦同修一直想有机会问师父，前些日子在想问又问不到的情况下呢，眼前出现了眼前出现了圣前大法师的脸，眼睛会动啊！请问师父，这个梦中的成年人与那位大法师是否有些连关呢？
总是有点连关的，没连关会梦见圣前大法师的？
哎，他眼睛还会动，还会眨眼睛
啊！那说明这个人是一匹马过去。
不是，那个同修是感觉是自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吧，这个
啊，那就是说明他曾经跟大法师有个关系的，大法师叫他把经文藏到山洞里，
送到一个地方去。
好了，总归有个事情啊。
好，感恩师父。
好好。
还有呢？
讲啊。
还有一个梦。就是我姐姐做的，她呢梦见就是把父母的文啊搬到了自己家里，放在写字台下，边上呢有两三个是阳间的活人。醒来后想，最近没有签文的消息，我姐姐今年正好是79岁，请师父慈悲开示。
梦见什么了？
梦见把爸爸妈妈的文啊搬到了自己家，放在写字台下。
啊，就爸爸妈妈来要小房子了，这还不知道啊？赶快给他们念经。
正好我姐姐是79岁的官。
那好了，这还不懂啊？如果他不念小房子，爸爸妈妈就把他带走了。
是这样子的。感恩师父。
好了。
那我姐姐就是要为爸爸妈妈念小房子，就可以过关是吧？
每人80张。
好，
好吧，
感恩师傅。好，还有呢，就是我梦到，我以前养的两只大狗，它们一左一右趴在我的身体的两边，像以前那样对我很亲热。然后呢，我抚摸了一下我最喜欢的那只狗狗的脸，请师傅开始，这没问题吧？应该说，
什么叫没问题啊？两个狗死了，两个狗这么灵魂来看你了，你不给他们烧小房子啊？
要多少小房子呢？
我看你像狗狗了已经。你脑子没有的，这种事情还不知道啊？鬼魂回来看你了， 狗狗了，还养狗狗了。
嗯。
每一个人要念21章。
哦，感恩师傅。
你就跟你说，你在人间，你欠的越多，你还的越多，这都不懂啊？
啊、哦，好，我明白了。哎呀，还好今天打通电话了。
好，谢谢你打电话来咨询啊，我们明天再见。
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你多保重
啊。
好，再见，拜拜。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个有一个，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好，有什么问题可以打92832758，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